第三十七问，天主赏了元祖什么另外的恩典呢？天主赏了他们宠爱，得做天主的义子，安置他们在地堂里，私欲忧苦一概全无，长生不死，末后灵魂肉身同生天堂。罗马书五章十九节。正如因一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人的服从，大众都成了义人。五章十二节。故此，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是天主的肖像，但天主并不是人的肖像。天主造了一男一女，是希望男女以各自的尊严互相依存。男人在女人身上发现另一个我，另一个与他相同的受造物，男女平等，却又因不同而相辅相成。男女借着婚姻生儿育女，是分享了造物主的造化工程。在受造之初，元祖父母有着原始的圣德，分享天主的生命，生活在天主内，也与天主一起生活。这种极大的恩宠，人性生命各个方面都非常旺盛有力。他们不会经历死亡、痛苦，人与人之间以及与万物之间都是和谐共荣的。他们对待管理世界的责任也是非常喜乐幸福的，因为这是与天主合作。当人完成了天主所交付的现实任务，就是在天堂中永远与天主在一起。第三十八问，这些恩典天主单赏了元祖二人吗？天主不单赏了元祖二人，也愿意他们传与后代子孙。天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更愿意与所有的人都分享他的美善。所以这些恩典，天主不仅赏给了元祖父母，更是借着人类的繁衍，传给了后代子孙。天主所给予的恩宠，并不像物质的分享会减少，因为他是无穷美善的全能天主。当我们获得了天主的恩典时，恩典的分享会让恩典更加的丰盛。第三十九问，我们为什么没得这些恩典呢？因为我们的元祖违背了天主的命，顺了魔鬼的诱感，吃了禁果，犯了大罪。创世纪二章十六至十七节，三章一至六节。人需要在管理世界之前，先管好自己，不限于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和人生的骄奢，不成为情欲、物欲和反理性的奴隶，使自己的言行举止蒙受天主的悦纳。可是元祖没有拒绝堕落天神的诱惑，妄图与天主一样顺从了诱惑的声音，妄用了天主赏赐的自由，导致了原来得自天主的原始义德失落，罪恶进入了世界， 世界失去了原本的内外和谐。随之而来的不和谐，超乎人的想象。天主所创造的美好世界，不断受到了罪恶的伤害。最重要的是，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有了太多的变数和不确定，带来了无数的不安和痛苦。因此，原始的圣德恩典也随之消失，不再传给后代子孙了。第四十问，什么是原罪？就是原祖被天主命令的罪，遗留到我们身上，就叫原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至十九节，亚当和厄娃把他们犯的第一个罪所伤害的人性遗留给后代子孙，就是缺乏原始圣德和义德的生命状态，叫做原罪。魔鬼对人类的诱惑，是为引起人对天主的怀疑，使人不再觉得天主的秩序和规则会给他们带来快乐。若要快乐，就要摆脱天主。例如圣经所写的，打开他们的眼睛，让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例如知道善恶，并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吃想吃的水果，其实就是让人不相信天主和违背天主的诫命，反而依赖自己的小聪明和法律。最后，人与天主、人与人、人与受造物之间的良好关系破裂了，充满了痛苦和不幸。知善恶术的考验是告诉人，凡是受造物都有自己生活、存在和活动的条件、空间、范围和规则。脱离和违反只会带给自己麻烦和不幸。人滥用自由反抗天主，并不能伤害到天主的丝毫，反而会带给自己难以估算的伤害。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历史都因为原祖父母任意自由地犯了原罪，才蒙上了阴霾。这原罪让人失去了天主原本赏给人的恩典，实在是让很多后代子孙对原祖有怨言。原祖并不是心血来潮的犯罪，而是受到了来自魔鬼陷害人的声音。这魔鬼由于嫉妒天主对人的恩赐，才挑拨人与天主作对，使人犯下了原罪。第四十一问，原罪有什么后果呢？原罪不仅使原祖被天主赶出地堂，失了一切超性的恩典，而且也使我们一生到世上就没有天主的宠爱，并遭受私欲偏情、死亡痛苦及别的一切祸患。创世纪三章十九节，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于土中，因为你是由土来的，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故此就如罪恶借着义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诚意也是如此。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 人的思念从小就邪恶。根据圣经，没有什么比罪更糟糕的了，因为罪为所有人带来的是邪恶的后果。地堂是天主为人所创造的美丽花园，称为伊甸乐园，让人生活享用的美好之处。然而，元祖犯罪之后，并未珍惜天主给予的悔改机会，反而彼此推诿和指责。天主让人离开了伊甸乐园，接受更多的考验。离开了乐园的考验，充斥着人类的无数罪恶，带给人和世界难以估算的痛苦，而且死亡的毁灭也来到了世界。所有的恩典福利都失去了，所有的罪恶伤害却迎面而来。这地堂与耶稣许诺给幼道的乐园不同，因为幼道所进的乐园里不再有考验的风险。原罪和由此而来的影响也遗留给了原祖的后代子孙。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受到私欲偏情的干扰，容易失足犯罪，却不容易听从天主的声音。元祖犯罪之后，就开始害怕天主，躲避天主，不愿意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罪过。这个世界开始变得脆弱，而且人也要归于灰土，汗流满面才能生存。对亚当的后代来说，原罪是一种处境，而不是一种行为。我们基督徒即使因圣喜圣事而获得了原罪的赦免，获得了克服私欲偏情的恩宠，却未能完全避免原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仍需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奋斗。我们的人性并未遭到完全的破坏，只是智慧和力量不健全，受到无知、痛苦和死亡的限制，容易倾向顺从罪恶的诱惑。脆弱的人类怎能打败罪恶呢？只能在信靠天主时，才能拥有战胜罪恶的力量。第42问，众人都染原罪了吗？除了圣母以外，众人都染原罪。创世纪3:15，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罗马书5:19，正如因一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人的服从，大众都成了义人。教会称呼圣母玛利亚为新厄娃，也就是众生之母，因为她首先而且以绝无仅有的方式得到基督战胜罪恶所带来的益处和恩宠，他没有受到原罪的污染，在现世一生中享受天主圣宠格外的保护，没有犯过任何罪过。圣母是所有基督徒的典范，是天主之母，是教会之母，所以我们对圣母的任何恭敬都是值当的，并不减损对天主的亲重。圣母是第一个被基督救赎的人，也是第一个凭信德步入基督所开创的新创造中的人。 对于圣母污染原罪的道理，教会一直有人提出讨论。最后，在1854年，在天主的启示下，教宗庇护第九世宣布圣母污染原罪的信礼。万福童贞玛利亚在她受孕的那一刻，因着全能的天主有鉴于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功劳而给予的格外宠幸，所以受到保护，免遭原罪的任何沾染。1858年，也有圣母在法国路德18次显现给圣女博尔纳德来证实这天主的启示。圣母说：“我乃始胎无玷。”玛利亚因着天主的恩宠，一生聆听和服从天主，得以战胜了所有诱惑，未曾陷于罪恶的凶祸。第43问：天主见人受了原罪的祸害，没有发慈悲的心吗？天主大发了慈悲的心，当时就许下将来要救赎人类，使人再得升天堂的盼望。创世纪3:15，罪人进入世界之后，天主并没有抛弃人，让人离开地堂，也是避免人陷入更深的罪恶中。从天主为人准备皮衣，以及对待杀人者加因的态度，就可以看到天主对人的持续关爱，并召教人坚定于善，与邪恶作斗争。原始福音创世纪3:15的许诺，是人类得到的第一个获得救援的喜讯。天主以神秘的方式告诉人，邪恶的势力终将会被战胜，人将从堕落中被拯救出来。女人指的是圣母玛利亚、新厄娃，女人的后裔是指耶稣基督、新亚当。圣母和耶稣，一对天主绝对的服从，赔补了亚当和厄娃的背叛，完成了救赎的大业。我们能够因着基督的救赎，再次获得更丰富的复活的生命，与基督一起在乐园中。结合圣良教宗和圣多马斯的话，基督那不可言喻的恩宠所赐给我们的益处，远比魔鬼因为嫉妒而把从我们身上夺去的益处更美好。天主没有阻止人犯罪，允许罪恶存在，是为从中汲取更大的益处。这见解耐人寻味，是一个奥秘，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天主降生，第44问：天主怎样来救赎人类呢？天主第二位圣子降生成人。马窦福音1:20-21，达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她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若望福音3:16-17，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 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天主眷顾了他所创造的人类，实践了他向亚巴郎和他的子孙所许的诺言，也是按原始福音的许诺，派遣了他喜爱的圣子耶稣降生成人，来完成天主许诺的救世计划。在耶稣降生之前，天主派遣了很多先知、君王和司祭，来传递他拯救人的许诺，甚至也派遣天使来协助人。在末期，他派遣了自己的圣子耶稣，屈尊就卑，取了软弱的人性，却是永恒的司祭、君王和先知，为让人能分享他的天主性生命。无限全能的天主借着降生成人来圣化人的生命，经历人的一切十字架的苦痛，只是没有罪过，为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罪恶把痛苦和死亡带入了世界，而耶稣埋葬了痛苦和死亡，复活了人性更丰富的生命。天人之间的桥梁重新建立，人能够再次踏上永生的道路。这一切都是因为天主的爱，爱人的爱，永恒的爱，以及十字架上的爱。第45问，降生二字有什么意思？就是说，天主第二位取了人性，同自己的天主性结合，成了一位。路加福音一章31-35，若望福音一章14，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罗马书9:5。人的被创造是天主主动的爱，愿意与人分享他的爱。人犯罪之后，是天主主动走向人，许诺将来的救赎。人在罪恶的处境中，也是天主主动召叫亚巴郎，是天主主动召叫梅瑟和众先知，重申天主对人的拯救。当时期满了，又是天主圣子拥有天主性的尊贵，又摄取了软弱的人性，成为一个弱小婴孩。天主圣子降生成人，亲自来观看和体验人类的处境，叫人认识天主的爱，成为人的长兄，带领人走成全的道路。这是天主圣子耶稣的谦卑自下，空虚了自己。无限的天主与有限的人结合为一，仍旧是为了把处于罪恶下的人拯救出来。我们有最软弱的人，不能直接上到天上，想见天主的圣容。而耶稣降生成人，把天主启示了给我们，一切都是天主主动的恩赐，只是需要我们善用自由，接受和配合天主的救世计划。第46问，天主降生了叫什么名字？叫耶稣，解说救世者，被称为基里斯都或基督，解说品味至尊贵者，马窦福音1:25，给他起名叫耶稣， 路加福音一章31-33节，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意思是天主拯救。这名字一方面指出将要诞生的孩子的身份，是那能拯救人的圣子。天主的名字存在于他的圣子身上。另一方面指出这孩子的使命，把人类从罪恶和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耶稣的圣名是唯一能带来救援的名字，而且是人人都应呼求的。因为借着降生成人的奥迹，天主已经和全人类结合在一起了。基督是从希伯来文墨西亚到希腊文的音译。希伯来文墨西亚是被富有的人，而基督则是被富有的永恒司祭、君王和先知。基督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三个含义：富有者、被富有者和富有。富有者是天主圣父，受富有者是天主圣子，而富有的行动则是指在圣神内完成的。这样的基督肯定是品位至尊贵的人了，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与他相比。基里斯都是按着基督的希腊文音译的，简化成基督。第47问，耶稣是天主吗？耶稣是天主。马窦福音26:63-64，马尔谷福音2:3-12，马窦福音12:39-40。主这个名称指的是天主的最高权威，而在新约圣经中，通过不同的人都在宣称耶稣是主，公开承认或呼喊耶稣是主，这意味着相信耶稣是天主，并且这也是受到圣神感动才会说耶稣是主。主的称呼用在天主圣父身上，在旧约中是常见的，新约用在耶稣身上，就是在肯定耶稣是天主。耶稣自己面对别人的宣认也并未否认，有时候也表明自己与天父原为一体的密切关系。耶稣是真天主，所以才能够将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中文“天主”一词是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翻译的。至高莫于天，至尊莫于主。为此，天主就是真的神，唯一的神。第48问：耶稣是人吗？耶稣是真人。路加福音1:31-32，腓立伯书2:7。耶稣是真人，因为他是天主圣子降生为人。他从来到圣母玛利亚的胎中就开始为人所知道，是人类历史中客观存在过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仅圣经中有记载耶稣的事迹，当时的历史学者约瑟夫也留下了耶稣在历史中的记录。他有名有姓，有父有母，有自己的国家 民族和语言，有自己的门徒们，有他在以色列留下的足迹。